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7月2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保守党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党魁，以接替被迫辞职的前首相特蕾莎梅。投票议程已经结束，但至此并没有结果公布。英国议会下星期二开会宣告新首相人选，并接受议会质询批准。英国保守党此前经历了5次党内选举，最终由前外相约翰逊以及现任外相亨特竞逐。特蕾莎梅任期内至少3名部长宣布将随特蕾莎梅挂冠而去。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风波持续，反对修例的民阵今天再度发起反修例示威，获得香港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以后，游行计划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到湾子休顿球场外一带结束。目前没有传出示威人群与警方冲突。警方前夜称破户支持反送中被指是港独组织火药枪支仓库，事件引发关注。中国官方三大媒体昨天稍晚发文呼吁香港不能再乱，而应当发展经济民生。昨天香港拥护官方组织发动游行支持送中修例。中国版的纳斯达克科创板今明天正式挂牌交易，中国科创板深受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鼓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修例逃犯条例风波持续，反对修例的民阵今天21日再度发起反修例示威，获得香港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计划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在湾子休顿球场外一带结束。目前没有传出示威人群与警方冲突，目前也没有游行人数的统计。在中国特区反送中民众721大游行前夜，亲中团体组织了守护香港的集会。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东亚，国际知名的香港影星任达华遇刺事件，也许正是香港社会当前已处于分裂状态的一种外在反应。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陈斐巴黎时间昨天周六下午发自中国南方的报道，在香港反送中民众积极筹备当地时间7月21号星期天下午大游行的前夜，当地亲中团体周六晚在特区立法会附近组织的支持政府支持警察的游行示威也有上10万人参加。支持当局的亲中人士于周六下午开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附近的街区聚集，集会主题是守护香港。支持特区政府的民众尤其想要谴责在上次示威时出现的暴力，捍卫警方的立场。不过反对特区政府的人们要求对近期的警察暴力展开独立调查。在周六晚间的集会现场，一名支持送中法案的当地女商人温迪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用英语谈了她的个人看法。她说，年轻人受到了单方面看法的教育，许多报道只反映了故事的某一侧，造成人们无法听到那些认为这一法案可以接受暴力不应出现的人的声音，而文明的人则尝试着去宽容其他看法，而实际上则是把主导让给了最暴力和最极端的声音。以上是一位香港女商人周六用英语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的录音片段。据守护香港集会主办方介绍，周六有31万6千人参加了集会示威，而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的人数是10万多。
据香港明报说，香港逃犯修理修订风波没有停止，民阵今天再就反修例发起游行，有委员出发诉求包括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恶法，撤销检控，成立真普选等等，目前尚且没有游行人数的统计。中国异议人士刘庆邦滞台九个多月，绿营积极协助获准离台前往加拿大。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大陆异议人士刘兴莲和严克芬去年9月27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曼谷过境台湾时，在机场主张自己是遭中共迫害的异议人士，希望申请政治庇护。在台湾各界协助下，经过九个多月折腾，刘兴莲在昨天获准搭机飞往温哥华。至于严克芬，已经在两个月前先抵达了加拿大。刘兴莲于13年与中国维权人士秦永敏、潘露共组玫瑰团队，成立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观察，担任秘书长。秦永敏主张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本名严克芬的严伯君12年开始参与中国民运人士许志勇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曾在网络联署并在公共场合拉布条宣扬理念。协助刘兴莲和严克芬在台北居住的中国流亡诗人贝岭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刘兴莲是在加拿大政府及宗教团体的全程安排以及中华民国移民署的护送下搭机离台。贝岭说，由于刘兴莲的身体状况，他将获得加拿大资助方一整年的生活及医疗资助，在渥太华的住址已经租好了，很快将能够获得加拿大的永久居留许可。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他不评论个案。在台湾难民法草案尚未通过的情况下，政府会整体考虑国际惯例、台湾的相关法律规范、人权保障和国际视听等处理这类事件。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巴基斯坦发生自杀式的袭击事件，已知有6人死亡。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巴基斯坦西北部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星期天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据法新社报道说，该事件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宣称是由他们干的。一位当地警方负责人向法新社表示，制造该自杀式袭击事件的是一名28岁的妇女，她在当地一家医院入口处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造成2名警察以及4名百姓死亡，并造成13人受伤。据悉，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处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波尔普什图省，曾经是非法武装人员藏身的主要地点。另有报道说，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21日发生2起针对警方的袭击事件，共有6名警察在袭击中身亡，另有多人受伤。第一起袭击发生在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一处警方检查站，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了检查站，造成2名警察丧生，多人受伤，武装人员随后逃离现场。第二起袭击发生在收治前一起袭击受伤人员的医院，伤员被送到当地医院接受救治的时候，一名袭击者在医院入口处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造成4名警察丧生，多人受伤。
英国保守党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党魁，已接替被迫辞职的前首相特蕾莎梅。投票议程已经结束，但至此并没有结果公布。英国议会下星期二开会宣告新首相人选，并接受议会质询批准。英国保守党此前经历5次党内选举，最终由前外相约翰逊以及现任外相亨特竞逐。特蕾莎梅任期内至少3名部长宣布将随特蕾莎梅乖乖而去。据官方网今天报道说，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16万党员决定下任首相。英国首相特蕾莎梅5月底宣布辞职以后，脱欧戏码换成了保守党党魁选举。在全国近4700万登记选民中，保守党16万名党员仅占 0.35%， 他们普遍为中产右翼以及相对年长的白人男性。有反对声音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小圈子选举，毫无代表可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内容指出敌对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去歪曲历史，混淆是非，鼓噪新疆独立，企图割裂中华文化。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斯坦。据东森新闻今天指，中国发表新疆白皮书，谴责敌对势力鼓噪疆独肢解中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内容指出敌对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去歪曲历史，混淆是非，鼓噪新疆 独立，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联合早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发表白皮书，新疆从来不是东土斯坦。中国官方今年3月曾邀请多国外交官到新疆参观访问。该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新疆从来不是东土斯坦，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国时报的相关新闻报道说，中国国务院近来数度就新疆问题发表白皮书。中国版的纳斯达克科创板明天正式挂牌交易，中国科创板深受国家主席习近平鼓励。据市场分析认为，开始初期股票的波动会比较大，但不会有暴涨暴跌。上市初日，中国已经有开通科创板交易前线的人数超过380万，初设门槛为人民币50万元以及交易经验有2年。据中央社说，中国科创板上路市场预期波动大，但难有暴涨。中国科创板预计明天正式上路，市场分析认为开创初期股票的波动会比较大，但不会有暴涨暴跌。科创板交易初期将会短暂的分走目前 A 股资金，但同时也会提升 A 股科技股风险的位纳。报道指引述中国官方的澎湃新闻说，科创板首批25家企业已经完成了所有发行工作，未来股票交易的门槛大致分为2件，即需要满足资产人民币50万元以及交易经验达2年。官方报道说，满足条件的投资者对于科创板兴趣颇高，已经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人数目前超过了380万人。而没有能达到科创板交易权限开启门槛的投资者，也有不少已经透过公募基金管道间接参与科创板。据统计，已经向市场募集资金的科创板公募基金数量达到了18个，另外有30家基金公司的47个上市基金拿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无异议函。中国富人多年来据报是推动外国人在美国置业活跃力量。一项统计指，过去2年外国买家在美国购房的总成交额已经下降了一半，为纽约市、迈阿密以及加州等城市的高端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冲击。截至今年3月底的一年里，非居民外国置业者和移民减少了在美国购买房屋，降幅最大的是中国买家，他们在这段时间购买了价值仅略高于130亿美元的美国房屋，较之前的12个月下降了56%。一名20岁的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男子在日本东京被发现遇害，警员接报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经陷入昏迷，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警方事后拘捕了一名同样是来自中国的23岁的刘姓留学生，案内2人或同居一室。日本近年传出多起中国留学生或学者遭到中国同胞杀害的恶性事件。据香港东方今天报道说，因为性格不合矛盾升级所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遭到同胞室友刺死。一位20岁的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男子上个星期五19日的晚上10时许被发现浑身是血，我倒卧在东京都西井荣町一栋公寓的8楼的凉台上。警员接报赶抵现场时，该名男子已经陷入昏迷，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警方事后拘捕了一名同样来自中国的23岁的刘姓留学生。据报道说，经查，遇害男子今年4月搬入涉事的公寓，并与刘某一起租住。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伊朗扣押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引发全球局势持续紧张。英国20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表示遭伊朗扣押的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在阿曼领海遭到伊朗部队的接触，而这样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干预。伊朗则在网上贴出了他扣押斯坦纳帝国号的视频。德国、法国外交部就此事发表声明，支持英国，呼吁伊朗立即释放该邮轮。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致函安理会的信件中写道，斯坦纳帝国号当时正依国际法在一条国际海峡行使合法过境通行权。信中写道，国际法明文规定过境通行权不得受阻，伊朗的行为因此构成了非法干预。这封信也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据路透社掌握的这封信，内文称，目前的紧张情势极度令人担忧，我们的优先要务是降温，我们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信中还指出，但威胁在国际工人运输走廊的合法商业船舶，不但令人无法接受，也让情势高度升温。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呼吁伊朗释放斯坦纳帝国号，并告诉安理会，英方正试着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扣押斯坦纳帝国号使得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相当危险。劫持这艘邮轮是对波斯湾一条关键航线的无理侵犯。法国外交部的声明称，法国完全支持英国，伊朗的扣船行为妨碍了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必要的缓解。除此之外，巴林外交部也表示，该国强烈谴责伊朗扣押英国邮轮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在网上贴出了他扣押斯坦纳帝国号的视频，显示伊朗突击队比照英国扣押伊朗邮轮的手法，以直升机垂降的方式登船。路透社报道说，从伊朗革命卫队贴出的视频可看到，多艘快艇在斯坦纳帝国号旁停下，视频清楚地拍到了斯坦纳帝国号的船民。视频显示，几名戴着头套、手持机枪的士兵从直升机垂直而下，登上了斯坦纳帝国号甲板。两周前，英国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扣押伊朗邮轮，也是同样的手法登船。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这艘邮轮的时候，遭遇一艘随行护航的英国军舰的抵抗和干扰，但视频里却看不到任何英国军舰。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关闭了全球定位系统，并经由南线航道进入海峡，这是出入海峡的航道，这不是出海峡的航道。此外，这艘邮轮还无视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的警告。伊朗海军在接到港口和海事组织的请求后，派出舰艇依法将邮轮扣押。另外，伊朗当局称，在霍尔木斯海峡扣留的斯坦纳帝国号英国邮轮上的所有船员都健康完好，没有危险。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和航运组织总干事表示，船上有23名船员，包括俄罗斯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都很健康，他们都在自己的船上，船停泊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船和船员都没有危险，船员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们随时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英国邮轮被扣押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制裁伊朗。《每日电讯报》说，英国外相亨特将在21日稍后时间宣布针对伊朗的外交和经济措施，包括冻结伊朗资产。报道更指，英国可能推动欧洲各国恢复制裁伊朗。自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英国并没有跟随美国直接向伊朗施加制裁。英国直到近日仍尝试为伊朗局势降温。据路透社报道，亨特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了话，对伊朗扣押英国邮轮一事表示极度失望。 亨特还表示，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空谈。英国航运必须而且将受到保护。据亨特描述，扎里夫当时表示，伊朗希望解决问题，不寻求冲突升级。卫报7月20日报道说，英国政府已经召见了伊朗驻伦敦的最高外交官，并警告英国船只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电讯报也分析说，伊朗扣押英国邮轮的时机对英国来说再糟糕不过了。作为赢得保守党竞争的热门人选，约翰逊可能面临严峻的外交挑战。一位海事安全专家认为，目前英国首相换人的时机非常糟糕。如果约翰逊下周成为首相，那么这可能是对他危机处理能力的一个早期测试。如果事情不能解决，就是他缺乏危机管理能力的表现。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日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都关注环法自行车赛。世界报头版写道，一周后自行车赛手进入巴黎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难见高低。费加罗报的网页首页则报道，环法自行车赛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法国队罕见目前领先。周日有不少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国际版关注香港局势，报道在香港警方破获一个反送中组织成员制造炸药物后，香港周日下午大游行气氛紧张。费加罗报则关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0周年。世界报发来的报道指出，香港周六爆发10万人上街支持警察的游行，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反中国政府势力渗透香港的游行周日下午继续。香港警方周六宣布，在香港中心地区的荃湾一座工厂大厦的单位里，发现了制造爆炸物的实验室，缴获了2公斤的炸药。警方已经分阶段进行引爆工作。一名27岁的男子被捕，在发现的物品中有反修宪的标语以及香港民族阵线的 T 恤衫。香港民族阵线则通过脸书证实，被逮捕的男子是他们的成员，但是该仓库一直是存放音响及其他宣传物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会有爆炸物。分析指出，香港警方破获自制炸弹案件后，周六香港人继续大游行。香港人从抗议修改引渡草案开始，在香港人的大游行的压力下，该草案已经暂停审议。但是香港人没有放弃抗议行动，他们希望能够在2047年前捍卫法律保证的香港人的民主和自由。今天周日下午，香港人继续大游行，他们游行的路线被警察缩短，也由于担心抗议者进入，香港政府大楼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外，虽然近期在香港爆发了历史上少有的规模巨大的游行，但是一些香港人不满警方与抗议者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周六在支持香港警察的游行中，他们喊出了停止暴力和支持香港政府的口号。另外，费加罗报国际版周日刊登长篇报道，中国政府迫害镇压法轮功20周年。该报写道，20年前7月20日，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关押迫害法轮功成员，并且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该报写道，有人认为法轮功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推崇进行放松的练习，20年来中国政府严打法轮功。报道指出，法轮功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反政府组织，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指出，在网络上有关法轮功的信息被过滤。费加罗报引述《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折磨法轮功成员。法轮功大法中心在2010年的消息，至少有3369名法轮功成员被中国政府关押，而中国政府从来都对此进行否认。 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法轮功提倡真善忍，进行身体和精神的修炼，在1980年曾在中国拥有大量信徒。文章指出，中国政府一开始是支持练习法轮功的，但是在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10000名法轮功信徒突然聚集中南海外，安静练习了12个小时的法轮功，要求释放被警察关押的同伴后，这让中国政府非常担忧，认为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后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在7月20日展开对法轮功成员的逮捕和打压行动。那么法轮功是一种精神追求还是邪教呢？费加罗报对此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指出法轮功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吸引人，拥有众多信徒。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曾经在1999年告诉法国的解放报说，我在中国有超过1亿名信徒。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新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江峰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泰国新内阁36名成员上周正式宣誓就职，巴育连任总理，同时兼任国防部长。他宣称军人统治时代结束，泰国正式回归民主国家。民间舆论对刚成立的新政府内阁嘘声一片，底层民众反映过去5年的军人统治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普遍意见认为巴育新政府领导班子的前景并不乐观，而学者们则担忧巴育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将如何推动泰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巴育新内阁的领导班子由多个政党组成，主要由巴育所在的公民力量党、民主党、自豪泰党，另有7人由前一届内阁继续留任。泰国杰基王朝第14国王瓦奇拉隆功本月中旬预批了巴育提成的内阁名单，此举意味着这一届民选政府合法化。自今年3月24号大选投票以来，泰国民间热衷讨论的阻隔议题终于尘埃落定。不过巴育新内阁的政策尚不明朗，当地媒体对巴育拉票时所承诺的政策能否兑现感到担忧。泰国著名媒体人素梯才指出，由于执政党联合阵营来自不同的政党，政府领导班子内部如何统一政策方向将是一大难题。其次还有争议性较大而民众高度关心的劳工日均底薪不少于400泰铢、修改宪法条例、大麻政策解禁等问题。据观察泰国社交网站的舆论风潮，大部分民众抱怨民生艰难、经济滑坡、市场萧条等问题，对于新政府的领导能力和未来前景，多数人表示心存怀疑。泰国前上议员、兰石大学教授坚萨分析认为，当前的内阁来自泰国政治的畸形发展，这导致巴育将进一步陷入两难的境地。主要原因有其一，泰国总理巴育其本人正是于2014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英拉民选政府的政变团首脑。尽管军人政变团定名为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后经多次华丽蜕变，但仍然难以淡化其军人形象和独裁本质。其二，巴育深陷政治矛盾，现状下其必须保持并延续政变集团所得的利益不被瓜分，同时保证政变团成员不被清算。泰国最新修改的佛历2560年宪法为保证政变集团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譬如规定由政变团委任250名上议员参与遴选总理。泰国多名政治法律专家曾经承认，针对泰国新宪法条例进行修改的初衷，主旨就是为了保障军人政变集团逐步转型成为民选政府的执政核心。其三，泰国民间劣迹斑斑的污点政客和遍布各地的黑社会头目纷纷投靠巴育所在的公民力量党，通过效忠来争取获得政权庇护，亦或通过政治手段谋取私人利益。为避免有朝一日受到真正的民主审判，这些人必须牢牢掌控国家政权， 巴育则按照其贡献大小将国家部门分配给他们。有的人实在声名狼藉，有损政府领导班子的形象，于是便委托下一代或者直系亲属替任政府职务。监察断定巴育本人及其内阁前途多舛，执政党内部充斥以谋求私利为主的种种集团和组织，除了设法杜绝政府官员贪污舞弊外，外部还面临一个在科技发展引领和推动下迅速变化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亟待提高国民素质和全民竞争力。如何改善泰国现存巨大的社会、教育和经济水平悬殊，缓和阶级矛盾，以及应对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等诸多问题，均有待考验巴育领导班子的管理智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束，新首相是谁仍是悬念。巴基斯坦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六人死亡。香港民主派大游行在上街，反送中警方严阵以待。在中国特区反送中民众721大游行的前夜，亲中团体组织了守护香港集会。警方游行前夕搜出爆炸品反送中标语，民主派认为太巧合。影星任达华中山遭神秘客追砍，受伤送医院，记录旋即网上公开。港人到大湾区营商工作一视同仁，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中国版纳斯达克准备就绪，明天股市挂板。中国再发新疆白皮书，聚焦反疆独，世卫组织指控充斥谎言。贸易战下，中国富豪赴美置业锐减。中国异议人士刘新莲滞台九个多月，绿营积极协助获准离台复家。又有一赴日中国留学生一言不合遭同胞捅死。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对《明镜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的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韩国瑜总统之路变数，面对蔡英文科批夹击，韩国瑜在国民党初选中打败郭台铭，将代表国民党出战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他将面对具有现任优势、以行政资源并猛打香港牌和美国牌的蔡英文，并可能面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双重夹击。美国对台受武显示特朗普选择力挺蔡英文。2020年的选举充满变数，尤其如果三方合纵连横，都会牵动蓝绿选票移动，没有任何一方有绝对胜算。如果是蔡英文、韩国瑜和柯文哲三组人竞逐，对韩国瑜比较有利。
现任总统蔡英文的选情又是如何呢？
绿营人士指出，大选开打，政绩并不突出的蔡英文，唯一能打的就是安定牌，在台湾打安定牌会有效。就是说，如果换一个人上来，不知道会要怎么办的危机。以前国民党最爱打安定牌，说民进党会乱搞、会台独、中共会打过来等等。这位人士指出，一般人认为国民党上台，两岸会比较稳定，但现在因为中美对峙，蔡英文的立场比较亲美，再加上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发酵，对蔡英文有利。
那郭台铭后续会有什么动作呢？
在这场政治豪赌中，郭台铭赌输了。如果他真的要脱离国民党，下的赌注更大，他所热爱的中华民国的命运恐怕会成了风中残烛。如果他要继续选下去，可能会跟两个人紧紧绑在一起，一个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个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因此郭王配或者郭柯配甚嚣尘上。 郭台铭其实早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全力拼初选，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他之前就说初选落败要筹组第三势力，选前他派出儿子郭守正和柯文哲阵营接触，才会有柯的幕僚在网上贴文力挺郭台铭的事情。
盛传会参选的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动向又是如何呢？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韩国瑜出现可能会让浅蓝和中间选民跑光光，柯文哲正好可以吸纳这些选票，所以他一定会出来选。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极端说法，认为蔡英文韩国瑜出现对柯最不利。亲绿的人士指出，柯文哲也标榜超越蓝绿的摆设自诩，但选情紧绷，蓝绿各自归队，没有白的空间，柯文哲恐怕会被五马分尸，最后两头落空。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以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呢？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知名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及其中国学生突然遭到加拿大警方代理实验室各级华人，针对华人学者的猎巫行动蔓延，中加关系持续低潮，加拿大华人社会忠诚度也遭到质疑，引发焦虑。
好，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系列专题节目《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加缪指出了世界的荒谬，同时也指出了荒谬的意义，那就是它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性。面对荒谬，懦弱的人会选择犬儒主义态度，以虚无主义面对人的道德责任，从而随波逐流，甚至与黑暗邪恶势力携手。而一个自由人会采取挺身反抗的态度，尽管这种反抗很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六节：反抗是人的自由的表达。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起反抗，这似乎是加缪始终在寻求的东西。西西弗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反抗者。
你看得很准啊。今天我们就谈这个问题。1952年加缪出版了《反抗者》一书 L'homme révolté。 那么 révolté 这个词呢，也可以译成是造反叛乱。这个词在16世纪的时候啊，它是用来形容大臣对君王表示不同意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词，所以它的原初含义是说不。因此我们理解加缪的反抗，就是要在人具有说不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这其实呢是反映了加缪特别具有知识人的批判意识。加缪说，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得到了维护。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提出一个反抗的问题呢？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人们发现共同战胜纳粹德国的苏联，其专制暴虐的程度啊，和纳粹是不分轩轾，甚至犹有过之。而在法国知识界呢，却有许多人认可苏联的集中营大清洗。我们在前面呢曾经介绍过这个大的背景，但是随着纳粹的垮台，这个问题又突出出来。据波伏瓦记载啊，1946年在一次聚会上，加缪呢他当面就批评梅罗庞蒂拥护莫斯科审判的正义性，反对派可以被定叛国罪，让他觉得毛骨悚然。这个时候呢，梅罗庞蒂为自己的立场就辩护，那么萨特呢也支持他，加缪就感觉受了伤害，摔门他就走了。萨特冲出去沿着大街追他，但是他也不肯回去。可见呢，加缪对这个问题是多么的敏感。加缪和萨特关系的研究者 罗纳德·阿隆森说，这场争论首先是一场政治辩论。梅洛庞蒂作为现代杂志的政治编辑，萨特的政治导师，把莫斯科审判呢诠释为一场被包围的革命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加缪呢则把共产主义与谋杀等量齐观。梅洛庞蒂表达了对苏联暴力的一种独立而富于同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加缪反对马克思和革命。这个分歧呢在《反抗者》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是不是纳粹体制和苏俄体制的相同性让加缪感到政治斗争的目的有一种荒谬感呢？
从加缪的文本中啊，我们能读出这种关联。你比如他说，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为理由进行的屠杀使人很难做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他的意思是说，共产制度它许诺给人自由，却建造了集中营呢来禁锢人的自由，结果罪恶却有清白之名，没有了是非的标准，这当然是有一种荒谬感。加缪把问题归结为啊，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它都指向杀人，直接的间接的，在晓得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要制造死亡之前呢，我们便不能有所行动。这就反映出加缪他始终是站在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他提出的问题相当深入，他认为荒谬这个概念呢，他描述了一种状况，就是杀人可以是无所谓的。就像《局外人》中的纳格莫尔索，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任何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干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人们为焚尸炉拨火和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都一样了，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任意为之。这种态度呢，本身它就是荒谬的，因为在加缪看来，荒谬骨子里头就是矛盾，因为他想活着，他却要排除一切的价值判断，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不但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还是一种选择，生命是一种不断选择的存在。用加缪的话说呢，就是人是唯一拒绝像当下此时这样生活的生物。
这就会引出一个结论，能选择的生物才会有道德问题。
对，所以加缪就断言呢，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他又说，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以觉醒的人们的行动。结果呢，他就给反抗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他说，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我反抗故我存在。那么听友们可能还会记起哈，我们在前面介绍笛卡尔的时候曾经讲过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这是笛卡尔哲学的首要原则和立论基石。那现在呢，那加缪居然就把他的反抗概念也说成是这样的一个首要原则，其中的原因大可考究一番。实际上呢，加缪是在确立一个以人的自由为中心的道德体系，把这个道德体系呢深入推广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历史现实时呢，我们就会发现在他所处的战后时代摆在欧洲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就是反省战败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主义，同时呢，又要重新认识战胜的苏维埃俄国的斯大林主义。那么加缪就在他的《反抗者》一书中呢，写了两章，一章呢是国家恐怖主义与非理性的恐怖，另外一章呢是国家恐怖主义与理性的恐怖。那所谓理性的恐怖呢，是指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的一个传统。加缪把马克思呢看作是一位宣扬现代无神论和历史主义的预言家，他预言未来的天堂，但指出 我们现在呢是在地狱之中，为了走出地狱需要认可暴力革命，这就有了一个施行暴政的一个逻辑起点。那么加缪就指出，如果几代人的牺牲仍然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便应该呢面临无限期的造成千百倍破坏的全球性的斗争，这样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者制造死亡。马克思呢，他允诺了一个人类大同的美丽幻想，这就是他的理论所由出发的那个理由，用大陆当下时髦的话呢，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它所内涵的有一个铁的逻辑，就是准备让人经受更多的苦难和死亡。那么我从前呢曾经引用过徐志摩给胡适信中的话，徐志摩就说呢，那为了达到这个天堂，我们必须跨过一道血海，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呢，那是一道永远也跨不过的血海。那么这个初心它提供一种理由，使人民牺牲现在而为未来经受苦难。这里呢能清楚地看出啊，加缪他受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影响之深。那么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中啊，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就讨论过孩子的一滴眼泪和人类伟大真理的关系。依照他的逻辑，为了这个天堂的真理，你别说要跨过血海，那连孩子的一滴眼泪的代价他都不要付出啊。
那加缪要反抗的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恐怖。
对，只是这个历史的逻辑啊，他已经由列宁和斯大林就把它具体化了，他们实际上呢已经建立了一个许诺每天走向天堂，但实际上呢人们永远生活在地狱中的一个社会。那么加缪他就评价列宁，他说他是个平庸的哲学家，却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他只相信革命与成功。有趣的是啊，加缪他还是花了相当的功夫去钻研列宁的著作，他在他的书里大段大段的引用《国家与革命》，引用《怎么办》啊这种列宁的名著。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啊，列宁断言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曾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的日期。可以说呢，自由在这里已经最终死亡了。人们首先从群众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呢，转向由职业革命家进行与领导的一场革命的思想，对国家的无情的批判，随后呢，与必要而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相调和，而这种专政呢，是由领袖来实现的。那么加缪就认为，那斯大林他能够进行那种大清洗，那么残酷，就是因为他建立了这个领袖专政的党国结构。这个结构呢，在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他在历史上是表现为一种革命的暴力。但是呢，当他居于权力的顶峰的时候呢，他就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也就是恐怖与审讯。那么这部由定于一尊的最高领袖所推动和操控的党国机器呢，它无情的运转，在这种体制中呢，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与安全。那么加缪他就这么问呢，他说谁能保证今天的法官们在明天不会成为叛徒，并从他们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这种革命的救世论，也就是指导列宁和斯大林进行实践活动的理论，它是一种理性的恐怖。但是呢，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纳粹的理论是不对的。加缪他深刻的观察到啊，法西斯是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列宁斯大林呢，他却要让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纳粹他从不想解放所有的人，而只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而共产主义呢，他只在解放所有的人，但是暂时要奴役所有的人。那么纳粹主义为什么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挺身反抗的呢？ 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7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六节，反抗是人的自由的表达。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19e.
Jean-Pierre 确实是娜佳的未婚夫，可我呢，只是一个过度的情人。娜佳周围的人也真够复杂。听听录音，第十六段。
Oh là là! Je vous attends,
venez voir moi.
La foire du trône.
Attention au départ.
这好像是一个露天节日。
C'est Nono. Nadia. Nadia.
她还是和这个小女孩在一块
儿。请别进来买内饰。
那个小女孩好像要什么东西。Du vin. 好像她在叫娜佳。
Mes yeux, Gaël, où sont mes lunettes?
Ça ne va pas.
但是好像他哪儿不舒服。Mes yeux, aussi, 不是这个意思。而 lunette, 啊，眼镜，这是 les yeux. Un œil, deux yeux, 眼睛有问题。说的是医学问题，我的记忆一直恢复不了，再去看看那个医生。Bonjour, Wang Luda, ami de Nadia. C'est pour un rendez-vous avec le docteur.
C'est un rendez-vous pour Nadia?
Non, c'est pour moi.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Monsieur Jocelyn.
Demain, j'ai 9h30 ou 17h.
C'est le soir?
Non.9h30 du matin, 17h l'après-midi.
Ah oui, 9h30.
C'est noté, demain 9h30.
Quoi, Rod, je suis Nadia.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Vous venez.
Je suis dans ces choses, comme ça. Tu viens sur le
manège.
Tu viens?
Vous venez. 这是动词 venir, 来。Je viens, tu viens, il vient, nous venons, vous venez, ils viennent.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我见了 Monsieur Jocelyn, 普通医生。还有 Madame Jocelyn, ophtalmo.看来这是个眼科专家，这该是他，他是娜佳的医生，眼睛的一个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束，新首相是谁仍是悬念。巴基斯坦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六人死亡。香港民主派大游行在上街反送中，警方严阵以待。在中国特区反送中民众721大游行的前夜，亲中团体组织了守护香港集会。警方游行前夕搜出爆炸品，反送中标语民主派认为太巧合。影星任达华中山遭神秘客追砍受伤送医院记录旋即网上公开。港人到大湾区营商工作一视同仁，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中国版纳斯达克准备就绪，明天股市挂牌。中国再发新疆白皮书，聚焦反疆毒，世卫组织指控充斥谎言。贸易战下，中国富豪赴美置业锐减。中国异议人士刘新莲滞台九个多月，绿营积极协助获准离台赴加。又有一赴日中国留学生一言不合遭同胞捅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H.O.A.H. 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Neighborhood。
Neighbor beyond the wall, what's happened to our home? We live amongst the rockets. Rockets I used to own, underneath the dome and in the playground. Oh, and please, Lord, save my soul. Forgive me for my role. Change our target. Oh, and please, give me a role. Don't separate the poles of our planet. You are my neighbor. We live next to each other.We don't get along, we don't get along. Don't wait for a savior, just be a good neighbor. You can come along before our time is gone. We are Chick-fil-A high, seen from the outside. We are spirit divided.Don't wait for a savior, just be a good neighbor.